父啊，我们要赞美说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无边，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父啊，你的信实直存到万代。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不至于灭亡。因着你的信实，我们今天仍旧在这里。父啊，我们实在看见你的爱和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无边，所以我们要唱说你的怜悯每日都是新鲜。我们今天是靠着今天你所给我们新鲜的怜悯在这里过生活。父啊，你为我们预备一切，因为你把你自己都赏给我们，所以你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亲爱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主，但有一个祷告是跟随羔羊的祷告，是羔羊跟从者的祷告。我们正愿意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你心中最忠心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求你借助这几个晚上，你既然对我们说话，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就对我们说未了的话，说你心头的话。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再次向我们施恩，再次证明你是信实的神，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江守德弟兄。
还是要请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是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主导文乃是我们的主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主导文是我们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的祷告，他就把他自己的祷告来教导我们这一班跟从他的人，叫我们在祷告上能与他同心，叫我们能学习来祷告他所祷告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祷告他的祷告，这个祷告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今天是祷告在诸天之上的父，我们今天祷告的中心不是我们的自己，也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祷告的中心乃是神和神的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愿意他的名被尊为圣，愿意他的国降临，也愿意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都是以我们的自己为中心，我们向神求讨， 我们要神来供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凡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在那里挂虑，我们不要在那里挂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的东西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需要这一切，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必须以神为我们祷告的中心。如果我们能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世界上的人，他们在这个地上，他们所寻求的就是地上物质的享受，这是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目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班属于主的人，我们蒙主的拯救，叫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寄居和客旅，我们的心已经被我们的主所夺，我们的心已经在天上。虽然我们这个人还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心已经在天上。所以地上这一切物质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他都要加给我们。一个没有主的人，他必须要追求他地上的享受，他不应着他所需要的就满足了。虽然他有了他的需要，但是他还要求更大的享受。这个也是不能怪他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没有主的人，他除了地上一点享受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盼望。但是我们这一般属于主的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的前面。地上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过去的。我们所追求的那是天上那永远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应当在那里把地上这些的东西作为我们追求的目的和对象。我们应当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能不挂虑，他们在那里挂虑说，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穿什么，我们要喝什么。因为他们如果不挂虑的话，没有别的人来替他们挂虑。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有天上的父，我们有依靠，因此我们不必也不应当为着这世界上的吃喝穿这些的东西来挂虑。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他是知道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天上的飞鸟，我们要看地上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它也不耕，但是神在那里养活了他们。地上的百合花也没有放，也没有折，但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比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还是更荣耀。何况你们呢？何况我们这一班做神儿女的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为着吃喝穿这些的东西来挂虑的话，那实在可以说是我们不信不依靠这一位天父，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罪。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有需要。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超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没有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感谢神，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所以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带着这个肉身的时候，当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信神的人，关乎我们地上这一切的需要，恐怕这个问题比一般世界上的人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他在那里要寻求这些的东西，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这一般属于主的人，我们有心要跟从主的人，有许多那一些人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是我们基督徒所不能做的。因此我们看见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的生活，好像比世界上的人更艰难一点。世界上这个粮食的问题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世界上所以发生粮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神的供应不够。世界上发生粮食的问题，是因着人犯罪的缘故。但是我们处在这个不平常的反常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当然我们信主的人对于这一方面是有我们许多的需要，我们也觉得这些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否应着我们世界上这一些吃和穿这些的问题，就叫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神？神有没有在他的话语的里面给我们有应许，给我们有预备？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的东西要加给我们。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以色列的百姓因着犯罪的缘故，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也被撤回，神在地上就没有见证人。但是感谢神，因着神极大的怜悯，过了70年，神就开了一个门，让那一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可以回去。但是弟兄姊妹，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被掳70年之后，已经所谓生根建造了。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所以虽然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呢，但是在70年的中间，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事业，他们已经开始过很富裕的生活。所以等神的这个命令啊，借着鼓励的命令啊，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没有心啊回到耶路撒冷去。换一句话说，他们愿意就在巴比伦过日子下去，他们是为着自己而生活，他们只顾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忘记了神的见证。因为当他们被掳在巴比伦那些的日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70年的光景，神是被称为天上的神，但是神没有成为天地的神，因为他在地上已经没有见证， 他的见证是托付在他寻找的那个犹太人的手里，但是这一般的犹太人，他们违背了主的命令，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的名字是留在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被撤回了。他是在圣殿的里面来垂听他百姓的祷告，但是圣殿也已经撤回了。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一段的时间，神是天上的神，但是神不再被称为地上的神，因为他在地上已经失落了他的见证的那个器皿。但是神在那里寻找一般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意思就是说神要在地上得着一般的人，他们是为着神而活的，不是为着自己的享受而活的。感谢神，当时神的灵也感动了一般的人，连男带女啊，一同回去的差不多有50,000人，但是就着犹太人当时的人数，那可以说不过是一个移民。但是这一些的移民，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愿意起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是说他们愿意为神而活，不是为着自己的享受而活，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不过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虽然有这个心愿要为神而活，他们也开始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他们的仇敌在四围在那里压迫他们，他们经不起仇敌的压迫，他们就停止了这个建殿的工作。在那停止建殿工作这十几年的中间，他们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不是光在那里建造一些很简陋的房屋，能居住就够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建造了那些有天花板的房屋，换一句话说，就是用板呢在那里扶起来的那些的房屋，就是讲究的房屋。他们忘记了为神建造殿，他们就专心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家，为自己来活着。所以过了十几年，神就借着先知哈该啊，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说建殿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你们却在那里为自己建造那华丽的房屋，难道这个是时候吗？你们这样的做发生什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种的多但是收的少，你们吃不饱，你们喝不足，你们穿不能得暖，你们赚的工钱呢，好像放在有漏洞的口袋里面一样。换一句话说，当他们这样的为自己活着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不临到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就过了那些挣扎，勉强挣扎来过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能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话，神就要把这一切都要赏赐给他们。像马勒基书所说的，神要开天上的窗户啊，要把他的恩典倾倒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也有同样的光景。我们这一般蒙神拯救的人，就是所谓为神而活的人，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但是许多的时候，因着环境的压迫，我们也觉得说，好像建造神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方便，我们就在那里专顾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不但是我们的需要，并且我们在需要的上面，我们有许多的奢求，我们盼望能过得怎样的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 神就不把那些东西来加给我们。神是信实的神，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必定把这些的东西要来加给我们。或者有人要这样的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为我们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是不是说我们只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就把这些的需要就加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必为这些的需要来祷告了？但是我们看见在主祷文里面，在主教训我们的祷告里面，他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不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应当先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为着神的荣耀来祷告。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之后，主教训我们说，我们也可以也应当这样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祷告的中心乃是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但是因着这样的祷告连下来，我们也应当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为着我们得着赦免，为着我们不落在恶者的手里，我们也应当为着这些的事情来祷告。也可以说，当我们为着我们日常的需用，为着我们的赦免，为着我们脱离那个凶恶，这样祷告的时候，在表面上好像是为着自己祷告，在实际上还是为着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就是我们今天为着日用的饮食在那里祷告，在那个祷告的背后，还是为着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我们好像也应当为着这些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在那祷告的背后，还是为着神他自己的名、他的国和他的旨意。这一个乃是我们祷告的那个原则。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呢？如果神早已都知道了，如果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必祷告了。好像我们不必不属灵了，我们却一个很属灵，就不必为着这些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为什么神还是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我相信原因是在这里，因为神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祈求，因为祈求就是表示我们依靠他的心。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能有一个依靠他的心意，表明说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生活。同时我们这样的祷告也带进一个谦卑的灵，叫我们不至于很骄傲，好像说我这个人太属灵了，我对于这些的事情就不惜去祷告他，不惜去祈求他了。 神就借着这些的话叫我们看见，我们还是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在祷告的上面表示我们的依靠，表示我们的谦卑，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愿意在这里交通到这个祷告的普及，我们还是要看见先祷告神的需要，然后在神的需要的里面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这些的人，并且他在创造我们人之前，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他替我们预备了这个大地，在这个大地的上面有蔬菜有树木在那里生长，他为我们预备了水。所以神在没有创造人之前，神已经为我们人肉身的需要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粮食和我们所需要的水喝。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神所创造的。做事的人告诉我们说，神创造我们的一个身体呀、啊，是实在是奇妙可畏。世界上的哲学轻看人的身体，世界上的哲学以人的身体为罪恶的根源。所以我们看见在世界上的哲学，无论是希腊的哲学，无论是东方的宗教，都在那里要苦待这个身体，要在那里刑罚这个身体。因为什么呢？这样你才能脱离罪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是神所创造的，神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创造是又奇妙又可畏。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创造。神创造了我们这个身体，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人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吃树上的果子做他们的食物。当人犯罪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要种地呀、啊，来把地上的蔬菜来做他们的食物。虽然那个时候地因为犯罪的缘故受了咒诅，有荆棘和蒺藜，所以人要寒流满面的菜的户口，他要除去这些的荆棘野草，都是自己会生长的，他要在那里种地呀、啊，辛苦的种地来养活他的生命。但是神也为他预备了这个地上的出产来养活他的身体。从人犯罪更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用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在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八口承受那新地的时候，神就给人肉食。因为人那样的犯罪的缘故，就需要有动物的那个蛋白质来维持他这个身体的需要。所以到洪水之后，神就应许人可以肉食，但是不能喝里头的血，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爱护我们的身体，他为我们身体的需要都有预备。诗篇104篇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是何其的多，他在地上所预备的何等的丰富，所有的万物都是仰望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如果给我们就拾起来，神放手我们就叫做美食。如果神厌面，我们就空旷了， 如果神收回我们的气呀、啊，我们就迷惘，就归入尘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为我们的身体预备了我们一切的需要，人的身体是有需要的，神也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可惜，今天世界上的人就为着他的祝福来生活，世界上的人以他的祝福为他的神。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的人变成完全是个物质的一个观念，好像说他活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要吃吃喝喝，取取家家，人意那个身体上的享受，物质的享受，变成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个就是极大的堕落。所以今天我们这番蒙主拯救的人，我们不应当再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与这些物质的东西的追求当作我们的目的，我们应当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就要把这些的东西来加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需要这些的东西。所以他就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应当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的祷告应当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世界上的人认为说，他可以靠着他自己的才干来赚钱，来过生活，来享受。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饮食都是我们的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如果神不给我们生命气息的话，如果神不给我们智慧和力量的话，我们从哪里能来得着这些的粮食呢？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仰望我们的天父来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在那里说，我今天明天我要到某某的地方去，我要在那里住一年，我要做买卖，我要得着利。圣经说，你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应当说，主若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到这里去，我就可以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般属于主的人，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天天仰望主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不管我们家里有没有成余的粮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缺乏有需要，不管我们是不是很丰富，弟兄姊妹，我们属于主的人必须有一个心智，必须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这地上这些的东西，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那无定的钱财，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他伸手我们就得着美食。这一种的心理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人，做主儿女的人，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心愿。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用饭的时候，我们要谢饭。那弟兄姊妹，谢饭不是一个形式而已，世界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用饭的时候，他们不谢饭，他们应认为说，这是我自己赚来的，我谢谢我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的人都知道，这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得着日常的需要，是我们的天父顾念我们，他在那里给我们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要谢谢他，表明说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天父来的。 主教训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所需用的饮食，神应许要供应我们的需要，神并没有应许要供应我们奢侈的生活，但是神就应许我们的需要，他要供应我们，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他要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要看见他要把我们的需要，日用的需要就加给了我。神供应他们一起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奢求要过得怎样怎样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应当过简单的生活。实在说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不利的环境，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世界都在那里追求啊，吃吃喝喝，都在那里追求怎样的奢华宴乐。我们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不免有的时候也受了它的影响，叫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复杂。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活那样复杂的时候，实在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害的，不是有利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简单，有需要感谢赞美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有衣有食还不知足，他有衣他要穿得更好，他有食他要吃得更好。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衣叫我们能保暖，我们有食叫我们的生命能维持，我们心里就知足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金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金钱，金钱的意思就是向神，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就是要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磨成基督的形象，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让基督的性格能成为我们的性格，这是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金钱加上知足，这是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应当为着明天在那里挂虑。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天的难处已经够难了，我们不要来借用明天的难处。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他是天天眷顾我们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我们不要为着明天在哪里挂虑，我们今天的需要我们仰望我们的天父今天来赐给我们，因为实在说来，有没有明天没有人知道。也许明天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也许明天主已经叫我们到他那里去了，所以我们何必为着明天在那里挂虑呢？弟兄姊妹，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天过一天呢，好像世界上有一般的人呢，他也实在不为明天挂虑，但是他一天混过一天呢，今日有罪啊，酒啊，今日醉，好像希腊的哲学说，我今天吃吃喝喝，因为我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今天就尽量的享受，不管明天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我们可以有计划。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计划？可以有计划，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但是当我们在那里计划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就是有计划的话，也都摆在神的手里，随他来决定。人可以计划，但是成事的是在于耶和华。我们一天过一天，有一天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像世界上的人好像不负责任的那样的一天混过一天，不是的。我们每一天有每一天应当做的事，有我们该尽的本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说，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和客旅，我们不过是经过而已。或者明天我们要到主哪里去了，或者明天主已经来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这里的祷告我们已经说过了，不是光为做个人祷告。许多的时候我们个人在那里祷告，为着我们今日的饮食在那里祈求神，因为我们有需要。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个人有没有需要，这个祷告是一个团体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需要，求你今日赐给我们。如果今天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你日用的需要，是不是你就不可以不祷告了呢？不，因为你要想到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有需要，还没有得着供应。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要把众弟兄姊妹，神的众儿女，都要把放在我们祷告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心，叫我们也能顾念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你要看见在当初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天天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他们愿意万物都共用，为着供应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是身体里面互相做肢体的人，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实在需要有这个祷告。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缺乏，他们衣食住都有缺乏。虽然神给我们丰衣足食，但是并不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为这些事情祷告了，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丰富的预备了。我们还要看见说，我们还得为这些事情祷告，因为还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需要，也求神感动我们的心，把我们所多余的能供应他们的缺乏，到了有一天也许我们缺乏的时候，他们能供应我们所缺乏的。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那个平均的那个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在这个求神的国和他义的原则的底下，我们也应当起来求神今日赐给我们今日的粮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弟兄姊妹，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不但有地上的宏图啊，来磨成一个人身体的形象，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吹一口生气啊，在人的鼻孔的里面，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原文里头啊，乃是说，当神把这个气啊吹在这个泥土的形象里头的时候，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我们不但有这个身体，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还有一个活的魂在那里，这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代表。 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个魂这个字啊，有的时候就用来代表人的。比方说雅各和他的子孙呢，下到埃及去，圣经说有70个魂下到埃及去，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魂就是代表我们这一个人。什么是我们的魂呢？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我们的情感就是代表你这个人呢？你的情感的发表与我的情感的发表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格的。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也是不同，你的思想是代表你，我的思想能代表我。希腊的哲学说，我知道我这个人存在，因为我会思想。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被神创造也有一个魂在那里，这个魂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自己。因着犯罪的缘故，罪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去，做了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魂啊，里面的生命是被罪所霸占的生命。我们这个魂的生命就是己，我们这个己乃是一个堕落的己，乃是一个被罪所辖制的那个己。所以从我们这个魂里头所发表的一切，都是发表这个堕落被罪所辖制的这一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和拣选，都是自私的，都是满了私欲的，都是为着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而在那里远离神，并且是抵挡神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好的思想，我们有一点好像好的发表的情感，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正当的拣选，但是在那些的背后还是后着一种的自私，以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我们今天在那里想一个好的思想，在思想的里面还掺杂了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在那里爱的时候，这个爱的里面还是有私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不但我们这个人啊，需要拯救，我们这个魂也需要拯救，需要拯救。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个魂需要被主拯救。魂的拯救就是说要脱离这个自己的辖制，而让基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头。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要发表基督，而不是发表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就是圣经所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变化，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班属于神的人，我们看见说，我们魂里面也有需要。你知道我们这个魂有需要的。一个人不是说你给他吃得好，给他喝得好，给他穿得好，这个人就满足了。我们看见说，人不会满足的。一个人有魂在那里，所以魂的情感需要有爱情、有友谊、有家庭、有儿女、有朋友，这些的东西来满足他的感情。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有音乐、有文学、有美术、有哲学，有这些的东西来满足他心思的那个需要。 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有能力，有道德啊，有判断，有拣选，来满足我们这个意志的需要。我们这个魂有它的需要，好像身体有它的需要一样。那么我们这一般蒙主救赎的人，我们的魂是在那里变化，在那里变化。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常着我们的脸来向着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主，我们脸上的破子就除掉了，我们就看见主的荣耀，就天天的被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变化，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叫我们能被主所充满。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变化 transformation， 这个就是魂的得救。弟兄姊妹，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魂有一个，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魂的变化的过程里头有一个极大的需要，那个需要就是赦免，就是赦免。身体的需要是日用的饮食，魂的需要就是赦免。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我们的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都欠了神许多的债，神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这样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但是今天我们领受了神这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能不能还报他的恩典呢？如果说我们要还报他的恩典的话，我们实在不懂什么叫做恩典。所以我们这一般的人永远是负债的人，我们永远是欠神的人，我们欠神的爱，我们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来还这一个债。我们这一般的人在神的面前也犯了许多的过犯，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有过犯。所以在路加二十一章里头说，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免人的过犯一样。过犯是什么呢？过犯就是走错了，偏差了，失落了，错误了，这个就是过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欠神许许多多的恩典，欠神许许多多的爱，永远还不清。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不免有的时候我们走偏了，我们走差了，我们软弱了，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过犯，这些都是需要神来赦免我们。如果神要来讨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还清这个债。如果神他要根据我们的过犯呢，要来处分我们的话，那我们永远是在那个定罪的那个亏欠的那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还清这一切的债。我们需要赦免，我们天天需要赦免，好叫我们的良心的里面能平安，叫我们里面有喜乐。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有许多的基督徒，他的里面是带着一个亏欠定罪的感觉， guilty feeling。 今天基督徒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 guilty feeling， 觉得亏欠，那实在是亏欠。那么这个感觉在我们的里面，就叫我们不能好好的亲近神，不敢亲近神。这个感觉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生命不能好好的长大。 这个感觉在我们里面叫仇敌能控告我们。所以你要看见许多的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不是过一个平安喜乐的日子，他在过一个里面觉得亏欠有罪那种的感觉。那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不要亏欠人，唯有爱可以亏欠，我们要永远亏欠那个爱。但是呢，虽然我们感觉我们有许多的亏欠，虽然我们感觉我们有许多的罪过软弱，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如果他赦免我们的话，我们里面就平安了，我们里面就有力量，我们就能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能往前面去。这是基督徒一个极大的难处。但是当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这句话就很难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念主祷文，我们有没有懂得这句话的意义呢？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在神面前的债和过犯，我们要求得做赦免，是根据我们赦免人欠我们的债和人的得罪我们。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赦免人欠我们的债，不赦免人得罪我们的罪，神我们的天父也不赦免我们的债，也不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事情呢？难道今天我们的赦免是根据我们赦免人吗？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的罪恶，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神怎样赦免我们呢？是根据我们赦免别人神才赦免我们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得救是靠着行为得救了，这个与圣经里头因信称义不是完全违背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乐意施恩，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因着他这样的恩典，我们白白的蒙了恩典，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实在说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要叫我们赦免人，我们不会赦免的，我们根本不会赦免人。人得罪了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要我们得做赦免是根据我们赦免人的话，我们永远没有盼望。感谢赞美神，在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向他悔改的时候，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把我们的罪恶过犯一笔勾销，完全赦免。神不但赦免，并且神忘记了，表明说他的赦免是从心里赦免的，所以他忘记了，这是恩典。但是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在神面前的赦免是根据我们对人的赦免，这是不同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恩典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恩典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最少包含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那一位施恩者实在是美丽， 叫我们看见他，里面就得着喜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这个施恩者，他把恩典赐给我们，他的恩典是白白的，并且是普及的。第三点，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就起了变化，叫我们也能像神一样来施恩典。这一个是恩典在圣经里面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既然这个恩典里面带着赦免，我们蒙了神的赦免，现在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叫我们来赦免别人。如果我们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赦免人。如果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肯赦免。所以魂的得救啊，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赦免那得罪我们的人，无论人怎样的得罪我们、亏欠我们，我们要用神的赦免来赦免他们，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这个才像神的儿女，这个才像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赦免人的话，神说他也要赦免我们的亏欠。你知道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他的心里面都有一种亏欠、不平安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不肯赦免那得罪他的人。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曾用过这个比喻，西门彼得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七次，我都赦免他了，够不够了？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是一个急性的人，一个急性的人能忍耐七次的话，那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常常感觉说，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那么他的弟兄是谁？是安德烈。安德烈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仔细的一个人。因为在有一次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在那么一万多人的中间呢，这个安德烈他能看见有一个小孩子有五个饼两条鱼啊，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一个人。这是安德烈。我常常觉得说，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实在可以说是彼得得罪他的兄弟七次，但他还认为他的兄弟得罪他了。我们也是这样，常常是我们得罪人，我们还以为是人得罪我们了。那他以为说他是赦免人类他七次，那了不起了，他到主的面前盼望得主主的称赞的。但是主说，我没有对你说七次啊，我是告诉你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并不是四不九十次的意思，七十个七次就是说你赦免到一个地步啊，你不计算了，不计算了，就是赦免了。所以主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他的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主人叫他来，他说你欠了我那么多的银子，你要还。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还，就是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切都卖掉的话，也没有办法还这个债的。但是他竟然在主人的面前说，主人啊，你给我一点日子，宽容我一点，我要还你的。其实他根本不会还的。主人说好，怜悯他，赦免他的债。他跑出去碰到一个同做仆人的人，欠他十两银子，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今天就得还。那一个同伴也说，你宽容我，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还。不行，今天就得还，不还把他送到警察局里头，把他关起来。赦免你那么多，你不应当赦免别人吗？因着这个缘故，主人说你要下监了，
直到每一分钱都还清才能放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欠我们的主1000万2银子，永远还不清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欠我们不过10两银子，但是我们竟然不肯赦免我们的弟兄，我们怎么能盼望神来赦免我们？这一个1000万2银子的人，你都不赦免，就下在监里，只等到每一分钱都还清，并不意思说他真能还清了。这个不过说他要受管教，管教到一个地步，他也有了一个赦免的心。神所要的是一个赦免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求和好。主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祭献礼物的时候，你想起你得罪了一个弟兄，把你的礼物放在祭坛上，先去那个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这个礼物。不错，我们如果得罪了人，我们应当去赔罪，应当去和好。但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就觉得说岂有此理，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不能赦免他。但是弟兄姊妹，问题不是这个弟兄配不配得做赦免，问题乃是说神怎么赦免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的赦免人。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赦免，因此发生的儿女四分五裂，彼此相吞相咬，彼此为仇。如果我们今天能赦免我们的弟兄，神也赦免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光景里面，我们的魂就梦了拯救，脱离我们的自己。因为己是不肯赦免的，但是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赦免的生命。连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蒂凡临终的时候也在那里祷告说，神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历世历代所有为主殉道的人都求神赦免他们的仇敌，因为这是主的恩典在他们的里面。哦，他们的见证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魂里面也有需要，这个魂的需要就是赦免。所以主就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一样。我们的赦免要从心里赦免，在心里赦免你就不再纪念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地说，好，我赦免你，但是呢明天又想起来了。表面上口里说赦免，记在心里头，越记越多，越记越多，越记越多，那么就成了极大的问题。就说你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人的话，神也不饶恕你，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有了拦阻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个赦免人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赦免的人，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光景。我们是否需要有这个祷告呢？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了我们，叫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弟兄姊妹，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不但给我们一个身体，不但叫我们成了一个活的魂，并且神把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气在我们里面就成了人的灵。神是灵，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灵， 这个灵就能与神能相交。相交，我们说人为万物之灵，因为万物啊没有灵。我们看见一座大山呢、啊，有个很大的体呀、啊，但是它没有魂。我们看见一只飞鸟，它身量虽小，它却有一个魂在那里。一个狗有个魂在那里，它也有情感的，它也有一点知识的，它也有一点点拣选的，也有它的意志的。我常常看见人拖着那个狗啊散步的时候啊，这狗偏偏要往哪里去，主人要把它拉到那个地方去，你看狗也有它的意志在那里的。但是狗没有灵，不能与神相通。我们神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灵，能与我们的神相通。我们借着这个灵感谢神，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灵对神是死了，断绝交通。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重生了我们，叫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更新变成个新的灵，然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与我们一同证明我们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灵，与神有交通，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良心啊会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叫我们能过属灵的生活。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在灵界的里面，除了神与我们之外，我们看见还有邪灵在那里，还有恶魔在那里，还有撒旦在那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撒旦、那个魔鬼、那个邪灵，他常常要来试探我们，叫我们落在罪恶的里面。他常常来试探我们，叫我们远离神，叫我们与神的交通隔绝，叫我们对神的旨意模糊不清，叫我们做抹杀良心的事情，叫我们一直活在那个被仇的控告的那个底下，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能通行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也有需要，我们灵需要不落在试探的里面，我们的灵需要受试探的时候不落在老者的手里头。所以你要看见，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就落在试探的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许多的时候我们大意，我们自信，我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跌倒的。你记得彼得就是这样，彼得在那里说，众人都可以跌倒，这些的门徒都可以逃避，我永远不会，我愿意与你一同去死。他很自信，但是因着他这样的自信，他受试探，他落在试探的里面，在一个小的侍女的面前，他否认了主。凡人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灵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求神不让我们落在试探的里面。这个祷告好像是很软弱的，但是这个祷告是表明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在神面前欠了许多的债，我们知道我们也有许多走错的地方，失落从真理和公义里面失落的地方，因此叫我们在神面前不敢自信， 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软弱的，你不让我受试探过于人所能受的，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作诗的人在诗篇十九篇里说，求神拯救我脱离人以王位的罪，免得我犯大罪得罪了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敢自省。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落在试探的里面，因为我们怕试探，落在试探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得罪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了受试探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他来做人，神是不能被试探的，神也不试探人。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但是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也被试探，但是他虽然在凡事上受试探，他却没有犯罪。他受试探不是为着他自己，因为他这个自己是一个完全的自己，无罪的自己。他里面也有人的欲，吃喝穿这些都是人的欲，是正当的，但是它里面没有私欲，没有私欲，没有自己。所以当他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没有办法把一个私欲从他里面勾引出来。你知道魔鬼来试探的时候就是里应外合了，他在那里试探的时候，你里面如果有私欲的话，这个私欲就被他勾起来了。一勾起来，雅各书上说，四月怀了胎呀，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但是我们的主里面没有私欲，仇敌可以试验他，可以试探他，但是他没有这个急在里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粮食，是靠着神口中说出的话，不可以试探神，你只能敬拜神，当要侍奉他。他完全没有自己，所以撒旦对他毫无办法。他受试探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圣经说圣灵把他带到旷野里头去受魔鬼的试探，因为他要出来拯救我们，他是要捆绑他壮士，然后他能把装饰的家具啊，把它掳掠过来归给他的自己。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虽然在凡事上受了试探，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叫我们受试探而不至于犯罪。神不试探人，试探是从撒旦来的，试探的目的叫我们犯罪，试探是勾引我们里面的私欲。神试验人 test 不是 tempt， 神试验人，试验乃是把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把它引出来显明出来，叫它更坚固。这一个是试验。亚伯拉罕里面有敬畏神的心，神叫他献以撒，把他这个敬畏的心能显明出来，好叫神能祝福他。这个是试验。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的，这个主道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原文里头这个意义比这个还要严重。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引我们进入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领我们到试探里面去。这句话很稀奇，神不试探我们，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会领我们到试探里面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被圣灵引到试探里面去，乃是为着要战胜鬼魔。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被引到试探里头去的。这个引到试探里面去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像我们的主一样，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够多的工作，谁能信得过我们？谁能用我们来相仇的来挑战？你去试探试探他看，看看他会不会离开我。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有一天，神的众子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向撒旦挑战说，你有没有注意我的仆人约伯呢？我们知道撒旦呢像后脚的狮子一样，他来来去去寻寻遍地，要吞吃吃着可以要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当然约伯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对象了，但他没有办法吞吃他，因为神不允许。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撒旦没有办法来试探我们，来攻击我们。所以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那样敬畏我的。那撒旦就在那里说，神啊，因为你祝福他了，你把这个祝福都拿去，看他会不会当面的在那里亵渎你。神说好，你可以去。但是结果呢，约伯他低下他的头来敬拜神，他说一切从神来的，神要拿去，感谢赞美神。第二天有一天撒旦又来了，神说，那么你已经看见了，你怎么说呢？他说，人愿意丢弃万物，但是爱惜自己生命，你摸他的生命，看他会不会这样。神说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夺取他的命。结果我们知道他生了一生的疮，非常的痛苦，但他还是说，神祝福，神也可以收取，感谢赞美神，他没有犯罪，叫神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也会引我们进入试探，这是他信任你，他已经在你的身上做了相当的工作，他现在要用你来羞辱那个鬼魔，败坏那个鬼魔，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有的时候他引我们进入试探，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他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他引我们试探，让我们里面那个败坏被勾引出来，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你知道甚至在约伯的故事上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自义，他自义，这个自义在神的面前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神就借着撒旦来试探他，把他这个自义啊显出来。哦，他的朋友来与他争论的时候，你看他多么的质疑，他说，我这个人完全没有罪，我巴不得能与神的辩论别人看。他的质疑显出来了，经过试探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痛悔我的自己，我要在芦荟的里面痛悔我们的自己，我讨厌我的自己，我这个己实在是败坏。所以这样叫他 就蒙了神的拯救。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自己，有一些的东西，也许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长处，甚至于我们认为是我们属灵的特长，哪里知道这些的东西是拦阻神的祝福的，不是神，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他让我们被引到试探的里面，叫这些东西能显出来，好叫我们能痛悔我们的自己，让神加倍的祝福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这个灵里面要谦卑，不因我们进入试探。神啊，你知道，你知道我能忍受多少，你不让我引到试探的里面去，如果你认为必须的话，求你救我脱离那个恶者，你不让我落在那个恶者的手里，反而让我经过试探，在你的面前更生命更长进。所以雅各书里说，凡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探之后必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就神为着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天天这样的祷告，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能在神的面前蒙保守，并且都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样你就看见说，神的旨意就能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一个就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应当根据这个原则来祷告。我们需要天天在神的面前献上这样的，这不是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照出这个次序啊，好像在那里来背的话，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那个原则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原则来祷告，这个才是教会的祷告。如果教会今天在祷告上能有这个恢复的话，我们知道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都可以有恢复。如果祷告不恢复的话，其他的恢复都是虚假的。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神呼召我们这一般的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做一个祷告的器皿，来祷告主所教训我们的祷告，好叫神的国度能早早地降临，神的旨意能完全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叫神的名被尊为至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愿意你把这个祷告种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你不让我们光是在这里默默那个字句，主啊，你实在让我们里面又看见，叫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重要。主啊，叫我们实在把我们自己献上来做这个祷告的器皿。主啊，愿意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来祷告这一个祷告，好叫你的国度能快快地降临，好叫你的名被尊为至圣，你的旨意也能通行。奉主耶稣的名。